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了。约书亚记总共有二十四章，今次是尾二个章了。尾二个章的时候是讲到约书亚对他领袖的祝福。我在这个祝福里面加出一个分题，叫活出神的应许。当我们去看这张圣经的时候，刚才 Eddie 为我们读出的经文里面有少少的背景，想大家来到去熟习和去认识一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已经交代了，他说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太平的日子。为什么呢？在之前的日子里面，我读约书亚记讲约书亚怎样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是不是、打胜仗了。打完仗之后他们分地了，那各归各的地业，所以说安居乐业了。在安居乐业的环境里面，太平，太平的意思呢很久都不用打仗。但亦都话俾我哋听一个另外一个时间嘅指标，就系咩咧？圣经话约书亚系点啊？年纪老迈，讲咗两次嘅。如果你留心读嗰段经文咧，描述咗佢年纪老迈。咁如果你睇约书亚嘅结束嘅时候，约书亚死嘅时候系110岁。咁我哋相信咧，喺呢一个时候咧，离佢要离世嘅日子已经唔远啦，起码都过咗100岁以上。对于一个100岁的老人家来讲，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他一路承接摩西这个使命，来到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入到迦南应许之地，来到去占领了这个神所应许给他的土地之后，他担心的就是，正如我们刚才读那章的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一句经文，他还剩下了一些国家，这个是约书亚最担心的。你说为什么要担心啊？因为如果有未攻取的地方还有些国家的时候，这些可能就成为日后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络。很大机会如果你不赶得他走的时候，他们那些坏的文化，他们坏的宗教就会怎么样？影响住以色列人专一敬拜侍奉佢上帝，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会点啊？被其他嘅民族同化咗啊！冇咗敬拜自己耶和华嗰个特色，冇咗专一侍奉神嗰个嘅特色。其实当我哋睇还剩下一啲国家嘅时候咧，你揭到约书亚记第13章咧，嗰度咧系成本约书亚记里边第一次提到年纪老迈。关于约书亚，其实唔系喺23章哦结束啦先讲，喺第13章嗰阵时候已经咁样提啦。佢话约书亚老啦，年纪老迈，神就同佢讲，神话佢点啊？你老啦，这个不是只是圣经的作者这样写，而在13章第一节是这样记，他说你年纪已经老了，年纪不少了，还仲有很多地有待征服。那个是13章第一节的注脚来的。还剩下什么地呢？第一样是非利士人的地，非利士人是沿海那些平原，他们没有拿到。大家如果明白那个背景，就是非利士挺强的，非利士人的文明呢是比以色列人高很多的。你知不知道非利士人有战车，有铁器，而以色列人呢很后期去到扫罗的时候才只有一把的刀，其他士兵都没有剑的，那你就知道差几远了。除了非利士人，他亦都提到南地有些地方未征服的，甚至提到北边呢沿海呢有西顿的地方 未征服的，甚至再北些在约旦河东边属于叙利亚或者黎巴嫩亚兰黑门山那些地方呢，他们都还未征服的。即是说呢，神应许的版图呢远远比他们现在享受太平的版图为大的。这个就是约书亚要为这帮人的担忧。那他担忧了，自己又老了，可以做得些什么呢？很明显他要用尽他余下的能力来到向这一代甚至下一代来到发出个影响力。所以他叫全体的以色列人长老啊、首领啊、审判官官长都叫齐来来到去祝福他。嗱，呢段咧就系我哋成段经文嗰个背景，就系咁样样啦。我将今日嘅广道大纲咧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我系讲活出神嘅应许， 怎样约书亚来到去祝福以色列人要活出神的应许？第一，他吩咐他们要攻取些未得之地。正如我刚才说，还有很多国家完全的土地 未攻占的。这个是说做一个选民，神的子民要有进攻式的行动。第二方面，当你去攻取未得之地，甚至你未能够攻取到所有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仍然住在你附近的，他在你隔离的，你怎样防止去被他们同化呢？神吩咐他们要分别为圣来到生活，叫他们不要同那些人参杂。正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个很重要，若然他跟其他人参杂的时候就大问题，神不会再跟他同在。在到经文的结束的时候，约书亚明显就被他看到生死祸福的分别。你怎样去以后跟随神，你怎样侍奉神，影响你是有福还是有祸，影响你是生和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课题，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每一个环节。第一，我们看看神怎样来到去讲攻取未得之地。其实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你去打了，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回顾，去看回神的恩典，怎样神来到带着他们，藉着约书亚带着他来到去实现了的应许。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怎么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家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什么呢？亲眼看见了。他们是第一身的经历，他不是在电视机上看到，他不是人家传个短信来哦这样发生，不是，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们亲眼见到。因为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作战。我们试试想想究竟昔日是怎样的。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那时候有不信的恶心，结果神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到40年的末期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你带他们预备入去迦南地。当他们绕行了这个以东摩押亚扪地的时候，申命记的记载就是他们来到约旦河边，他们要入去了，摩西就跟他讲律法，是不是？到摩西死了，约书亚来到去担旗的时候，约书亚跟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奇特的神迹呢？有什么证明神跟他同在啊？哇，约旦河那时候河水涨日的，那水含含声地流，你怎么过河啊？当祭司抬着个约柜，脚掌一踏下去，那水就怎么样？河水就分开两边。他们再一次经历出埃及过红海那个的神迹，在面前，哇，原来条河的水可以断开两截，是旱地的，来到给他们经过。当他们去到对岸，在急甲就立石为基，当他们立石为基再上去前面打第一站就是耶利哥了。耶利哥城原来又不用他们 去即是用刀用剑去砍的，原来就是叫你行圈而已。哇，好像我们每朝早有些弟兄姊妹去 Mineral 的 Track 走一圈就搞定了，原来这样行圈就打赢了。那你看到神怎样帮他们来作战，后来艾城失败之后又打赢了，后来他们去到迦南地打败了31个的国家迦南的诸王，结果就将神的应许一步一步在他们眼前来到实现。这个我尝试在约书亚记里面跟大家回顾回历史。第四节这么说，你们看，又叫他们看了，剩下来的这些国家连同我剪除的列国，从约旦河起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都按着你们各支派用抽签的方式分给你们作产业。这个就是前面由13章一路讲到后面，我们上次那些都是讲的分地的事、他们都分好了，神应许的事在他眼前实现，神亦都答应他有土地，亦都抽签分了地了，你们现在安居乐业了。问题就是，哦，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都住得挺好啊，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神不是这样的心意，神要他们 明白的呢，是要向前看。就好像神在这里藉着约书亚再勉励他，他因为耶和华已经什么又将又强又大的国从你面前赶出去，他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什么意思？没有人可以站在你面前挡住你的去路，没有人可以来到抵挡你。因为什么？因为神跟他们同在，神已经将这些又高又大强国来到搞定。我记得当他们去在民数记记载他们去刺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说过，哇，那里城墙又高，那里人又大只，好像个巨人一样，怎么打呢？但是他现在已经打了。神要求他们要向前看的时候，就是怎么呢？要支取未实现的应许。当我们读第五节第十节的，你看到应许这两个字呢，重复重复来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不是只是过去神有能力带着他们赶走那些的迦南人，甚至是现在往后将来，只要你肯去做的时候，神都有个应许，是什么？必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驱逐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作产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这个是应许未兑现的部分，你继续做吧。你如果继续好像以前那样去做，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拿了其他那些，即是刚才我们十三章第一节底下读的那些经文，全部他们都可以拿的。第十节怎样讲呢？他说，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你们的为你们作战。原来只要他们肯紧紧跟随耶和华，跟着神的步骤去做，每一场战役都是胜战，每一场战役都有上帝的同在，每一场战役神都会保护。这个是神给他在面前的一些的挑战，藉着约书亚的口。约书亚知道自己老了，我不可以再带着他们来到去再南征北战去打，但是呢，要求他们来到去再接再厉，不要停在那里。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向前行，不要停在那里？因为你停在那里，即是他们继续生存。他们迦南人继续生存的意思代表什么？他们可能会继续做大，他们影响力是调回头来到消灭你的。你不去消灭他呢，人家有一天就要对付你。这个是约书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约书亚怎样提醒他们呢？所以你们要十分坚强，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你们不偏向左，不偏向右。大家留心去看这节经文，神藉着约书亚很细心来到提，他说你要十分坚强，就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歌，靠主刚强，刚强就是十分坚强 ，very strong。你要好坚定，你要好坚强，来到去执行律法上高的嘢，是要好谨慎来到遵行，唔好行左，唔好行右。咁点先到行错咗啊？偏左定系偏右啊？你个蓝本喺边度嚟啊？讲得好清楚，系摩西律法书上所写嘅一切话。即是你每一次做事的时候，麻烦你打开本 manual， 打开那本书来去看清楚究竟神怎样要你做的事，变成你不会行歪了。这个是约书亚给他们来到提醒，当他们攻取未得之地。其实在攻取未得之地里面，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记载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讲迦勒。我们在这里崇拜也都讲过，将这块山地给我，大家记不记得那堂的信息？讲到迦勒，他迦勒用信心来到去支取神给他应许。在当日在十四章，迦勒走去找约书亚跟他对话关于分地的时候，我撮要了两段经文跟大家来到看。他说那一日那天摩西就起誓说了，他说你脚掌踏过的地都必归你和你的子孙作产业， 哇，我真的很想呢，神跟我这样说，我走出去 Richmond， 我的脚走过哪里呢？那块地就属于我，不是玩大富翁，大富翁走过那里就停在那里才用片卖。现在是怎样？神告诉加勒听，你脚掌踏过的地方呢就是你的了。哇，你听到这样的话开不开心？就是讲紧几时呢？讲紧当加勒仲在40岁的时候，当他还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这样来到跟加勒讲，起誓说你的脚掌踏过的地方就归你和你的子孙，不是只给你的，你死了你子孙一路继承下去的，做你的产业，直到什么？直到永远，因为你完全顺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大家知道在当日民数记记载，两个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人可以过渡到去应许之地，一个就是约书亚这个领袖，一个就是加勒，其他那些全部都没有信心，说不要入去，不要打，那些死了。唯有摩西在这里特别跟加勒说，他因为你完全顺从我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呢你有一个特别神给你的应许，你踩过的地方就是你的了。加勒没有忘记这个应许，好了，现在我已经入到应许之地了，好了，犹大支派在南边的地业了，是不是够呢？他说不是，我要去约书亚面前，你记不记得当日你都在场的，摩西怎样讲的东西算不算数啊？要，十二节他这样讲，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什么赐给我，因为那天你也曾听见那里有阿拉族人，有宽大坚固的城，但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嗱，呢句正正系反映出约书亚而家二十三章点样嘱咐其他以色列人。其实佢系叫我哋学习，好似有加勒咁嘅信心，好似明清楚明白上帝嘅心意嘅时候咧，去专心嚟到去支取上帝为佢哋预备嘅应许。其实加勒可以唔使打噶。已经有平地好好好食好住啦，做咩走去咁辛勤，仲要山地呢？除非你话啊，好似我哋住西温半山区，好靓喎个景色，咁啊真系去打啦。但系佢哋要去打山地嘅时候，就要打走晒嗰啲亚纳族人。佢哋要打山地嘅时候，佢哋要经过人哋嘅坚固嘅城。但系佢觉得点啊？呢样嘢一定会成功，因为点啊？因为佢话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一定有能力赶出去啦。我们所谓活出上帝应许，支取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相信神讲的说话是会兑现。神开了一张支票在这里，你愿不愿意去支取呢？就是你和我有没有用信心来到回应。这个就是加勒的例子。所以前面那节就说，你要十分坚强，谨守遵行，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去想一想，你和我读了约书亚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摆回在你和我今天来到去思想一下，究竟我们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呢？我由几个层面来到去想，由我们个人，由我们家庭，由我们朋友和我们社会去想，究竟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去得未得之地呢？因为你不拿呢，迟早就是人家会将你消灭，迟早人家将你同化，你不供你就真的死定。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是不是每一个坐在这里都信了耶稣的？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你信了主之后，或者你在我们教会受浸，牧师和你受浸辅导怎样教你的？我有没有教过你要稳定的读经祈祷灵修？我有没有告诉你圣经是上帝给你的说话，是给你的蓝本？我想问大家，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呢？嗱，你手上边有圣经的，不过你说现在我不用圣经了，我用手机了，手机很轻啫，没我这本那么大本。这本呢里面呢有66卷。我想问你，你自己问自己，其实呢你看了几多卷呢？你敢不敢答我？你有没有整本看完？好啊，我当你成本睇晒，好快嘅。如果有啲人好似风扇咁，嚓咁样揭一揭，我真系有睇过噶，我真系立过噶，立过嘛，我都可以立过，好快嘅，一分钟就搞掂。但系你知唔知里边讲紧乜嘢咧？ 圣经是上帝给你和我的一封情书，他想和你建立关系，他透过他自己说话，藉着人的作者，藉着圣灵的默示，要话给我们每一个人听，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你怎样知道，你就要读他咯，他想和你讲什么，你就要读他咯，你有没有好好地的来到去读上帝给你的说话呢？你有没有即整卷读完呢？66卷啊，你有没有征服了，有多少美德之地呢？我相信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加惨淡，可能我们的美德之地还多他很多。弟兄姊妹，你尝试去想一想，你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你和我有多认识这个的神。你有时都会告诉我，我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怎样去偏左又偏右啊？其实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根本没有读清楚上帝的说话，以致我们做事的时候怎样，就好像圣经说我们都可以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以为信了主就够了，我们以为有天堂的入场券就够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去生活。有时有些人会这样说，哎呀，我真的很忙，我工作又忙，等我得闲先啦。他以为读圣经呢是可以得闲的时候读，即是我问你了，你吃饭可不可以等你得闲先呢？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吃东西呢？等我得闲先啦，你不会这样说的，我肚饿就要吃。其实读上帝说话不是等你得闲先，有些话等我退休先啦，我就会告诉你，你不如说等到你做埋白内障先啦，等你只眼再看不清楚的时候，等你用放大镜去看上帝的话语你都觉得有困难的时候，那时候读啊？不是不得，如果神在那个人生阶段先至俾你认识他，你咪尽你的责任去认识他咯。其实而家科技好发达啦，你知唔知可以圣经有聆听版噶？嗰啲号角都有聆听版嘅，样样都有，可以用只耳仔听就得噶。你只需要叫嗰啲后生啲嘅弟兄姊妹，识用电脑嘅，识用手机嘅，帮你整啲叫做 apps 嘅落去咧，你就乜都听得到。弟兄姊妹，要的我们有很多方法，教会也都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大家。你有没有征服这66卷啊？我有去读 BSF 的，我有去做那些什么、读那些查经班的，我没有反对你去读查经班，不过请问你要查几久才读完那66卷啊？你真的读一世都读不完，唯有你透过主日学，你透过成人圣经课程，下一期有什么读你知不知道？星期六有雅各书，星期日有几科，有以西结书。哇，我不想读这么深的，其实新约书信我都不是很熟的。你知不知道有个新约概览的新约书信篇，起码比你很概括认识了整个新约书信。我们实在有很多未得的地方，你和我要去努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去拿那些地就会怎样？我们就会不清不楚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致我们做人行事为人的法则也都是用自己的法则，不是用上帝的法则。那你怎样可以蒙上帝的赐福呢？第二件事，你满不满意你现在的祈祷生活？我有祈祷的，牧师，我每天起身吃早餐的时候我就祈祷了，下午我吃晏的就祈祷了，睡觉的时候我都有祈祷，一日三餐我都有祈祷。例行公事，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就是想你这样呢？早上叫他早晨，夜晚叫他早头，可不可以呢？上帝想和你聊天，上帝想和你交通，就不是只是想听早晨和早头的两句说话，上帝是想深入的和你交流。你读完圣经，其实你就应该用圣经的话语来学习祈祷，透过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做感动的时候，神啊，我读完这段经文了，你告诉我你想我怎样？神啊，多谢你今天提醒了我一样东西，我希望我能够靠住主的能力刚强，靠住主的能力去谨守今日这个说话。 今日你教咗我点样去做有怜悯嘅心，求你帮助我今日点样去怜悯我哋身边嘅人，帮助我对身边嘅人有一个慈怜谦卑嘅心，等等等等嘅嘢，你透过读圣经，你透过你嘅祈祷嚟到去帮助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初期教会系点样样嘅？初期嘅教会，佢哋成立嘅时候，天天行切喺殿里做乜嘢噶？弟兄姊妹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恒心祷告，听使徒嘅教训，彼此擘饼、守圣餐等等等等嘅嘢。今日我哋有冇去好地行切祈祷？好似初期教会留俾你同佢嘅榜样咧？弟兄姊妹，我哋嘅崇拜秩序表唔系净系为咗系登一啲程序，系敬拜时候用。我哋有好多嘅肢体消息。我哋将牧者下个星期要讲到嘅名单列咗出嚟，目的系咩？要弟兄姊妹为教牧同工，为长老，为我哋嘅事工嚟到守望，常常将我哋嘅需要带到神面前嚟到去祷告。你有冇为教会祈祷咧？你有冇为你嘅团契祈祷咧？你有没有为你的小组来到去祈祷？你有没有求神去保守每一个侍奉人员的身体、心灵的健康，以致他们能够有力来到去为主来到侍奉？祈祷会一而再、再而三，我都有呼吁是鼓励弟兄姊妹参与。我明白不是每一个人星期二都来得到，但是其实你可不可以学习一个月来一次呢？一个月来一次不得，两个月来一次啊！但系好过到时神问你，你喺列治云环宣道会聚会咁耐，你从冇去过教会嘅祈祷会，你讲唔讲得过去咧？我觉得好难啊！除咗有啲好特别嘅原因，你系唔得嘅时候，我相信为教会守望，初期教会俾我哋学习，我哋仍然有好多未得之地。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进步改善的空间，但我们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哎呀，我现在住在这里了，我都安居乐业了，太平了，你不要搞我那么多东西，还打什么鬼东西，打来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就算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咯。弟兄姊妹，家庭里面有没有未得之地呢？我经常都提大家，你家里面有什么人未信主？你的仔女信了没有？你的配偶信了没有？你的父母信了没有？哎呀，我其实讲过的牧师，我叫过他回来教会，他又不肯来，我真的好像浪口水，都讲极都不肯。是不是他未得的时候你就停了就算了？你灰心就算了？你可不可以每一天都为他祈祷呢？你可不可以想起他们，就是将他们带到神面前祈祷呢？有些仔女可能小时候回教会的，不过他整整下大个就不再回，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大大在我当中的弟兄姊妹有。有些你告诉我啊，其实呢我是很后期我自己先信主的，所以我都不懂得用上帝说话教我的仔女，我的仔女已经大过了，他不听我说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可以带他信主。你努力在他们面前来到做见证，你说很难的，他我的脾气又不好，我在家的见证又不好，你见证不好就告诉我们听，你在神面前祈祷，神啊，我的未得之地就是我自己，我未攻占我自己，我自己还有很多的弱点，我自己在我那个人生里面每一个格子里面好像个棋盘一样，很多格子都还在撒旦控制里面，我很多格子都不是被上帝控制。神啊，你帮助我能够在我自己的棋盘的格子里面，叫我的软弱，叫我的不好的习惯能够除去，以致我不会成为别人信耶稣的障碍。那些可能是你个人的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有一次我跟一位肢体聊天，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都在台上鼓励我说，你要帮助你的仔女信耶稣，你的儿孙信耶稣。他的仔女大过了，他的仔女不去教会，他很想他的仔女去教会，是很艰难，不过他做多了一样东西，因为他退休了，他能够帮到 他的仔女来到去凑孙。我们教会一开 VBS， 他第一个就走来，牧师的报名表格在哪里？我要帮我的孙报名参加教会的 VBS， 他带他们帮他报名，车埋他们来在这里读 VBS。 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有些事情你直接那代做不到，有时下一代他做到。他不单止车他们 VBS， 等那些小孩大一点大一点，他要回崇拜，他没有带我们回来这间教会，因为他路途遥远。于是乎他找到一间合适的教会，西人教会，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牧师，我会有一段时间不回来崇拜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想带啲孙去一间教会度，等佢哋嚟到去适应。结果佢用咗一段时间带佢去一间合适嘅教会，带佢啲孙。当然啦，佢父母唔反对啦。咁啊，每个星期就车佢哋去啦。结果点咧？嗰啲细路仔越嚟越中意，又中意翻主日学，又中意喺个教会度。结果去到个地步咧，佢唔去唔得，唔去唔得。啊！呢位肢体就简单，嗱，我的责任做完啦，而家交翻俾你父母。啲父母因为佢啲小朋友要叫住去教会就点啊？就个个礼拜佢哋自己带佢崇拜，话知你父母信唔信？不过你仔女中意就点啊？自自然然就去啦。弟兄姊妹，呢、这个见证系咪一个好美好嘅见证啊？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老了，我的仔女大了，不听我们话就没有机会。其实啲孙来到你手上边，你跟他讲下主耶稣的故事，你就算冇人，你的仔女不给他带你回教会，不等于你没有机会在每一代来到去做见证。在我们儿童事工里面，一句很重要的金句，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他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圣经说教养什么啊？教养老人家，教养青年人，教养孩童。为什么要教养孩童啊？因为在他最单纯的时候，在他好像张白纸的时候，你将正确的观念，你将真理来到藏在他心里面扎根的时候，他一路成长的时候，冇咁容易啊！听清楚，冇咁容易俾外界嘅嘢嚟到去摇动佢，以至佢真系由细学识跟随神嘅时候，喺呢个世代里边唔会咁容易偏离。弟兄姊妹，有冇睇到呢样嘢？喺我哋嘅朋友圈里边，有冇未得之地？你见教会每年都办启发课程嘅，每年的启发课程我们都这样来到呼吁弟兄姊妹，报名表格已经在外面了，你有没有一些朋友你可以邀请他们、如果你突然间邀请他是很困难的，不过如果平时你跟他来往得多，平时你有跟他有交往，有心思去培养你的关系的时候，当你去发出邀请的时候，或者他会看你的情面来到去参加呢，这个是一个吃饭来的，馒头黑只是七点到九点半就完的了，每次你都不用煮饭的，每次来有饭吃，那我们会播套短片，你不要逼你的，你看看你觉得耶稣的信仰是不是可信的，有什么问题问你，就这样就吃八堂饭你就搞定了，起码你知道一下嘛。这样我们有没有来到向我的朋友推销，向我的朋友来到转解，或者你会觉得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每一样东西你先是为你的对象祈祷，用很长时间祈祷，求神给你有那个机会打开那道门，以致我们可以做到，这些都是你和我未得之地。特别我要提，我们可能乐言几大，我们的孙，我们的子子孙孙很重要，这个就是约书亚为什么不紧张，他怕他信仰传不到下去，他怕以色列人会败坏。事实上读完约书亚记、士师记就是这样了，开头都还挺好的，约书亚那代的领袖长老带着挺好的，整整下死下死下呢就走晒样，学晒人家那些东西。弟兄姊妹，社会里面有没有未得之地呢？我们教会究竟在整个社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人家看你自民还宣道会是一间即是星期日搞到人家塞车的教会，定是他会觉得列治文还宣道会都对其他的社区有影响？在还教会里面最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传福音， 最注重的是第二个东西，是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但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只是讲大使命，圣经里面同一时间讲 Great Commandment。 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法利赛人咪问夫子，问耶稣，诫命里面最大的那条是什么啊？耶稣怎么答？耶稣说你尽心尽性爱神，还要爱什么？邻舍，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原来在神的诫命里面，在你和我神对我们的吩咐里面，是两样东西合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的福音给别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将慈悲仁爱带给别人。所以有些教会他会做 food bank， 有些教会他会煮饭，开一个厨房煮给别人吃，有些教会他会有露宿收留人，那些不是只是社会福音。如果他做这样同一时间话俾佢听，呢个系上帝嘅爱俾你哋嘅时候，有其他嘅事工配套嘅时候，点样帮助嗰啲精神病患者？点样帮助嗰毒瘾嘅人？点样帮助无瓜可归者重入新生嘅时候？介绍耶稣基督福音，系两样可以配对嚟到去做。社会中其实有好多未得之地，可能我哋教会有自己嘅条件，有自己的限制。但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参与，我们不可以同人家配对，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社区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弟兄姊妹，讲完第一个部分，圣经提醒约书亚，叫他们那班长老，叫他们那些人去攻取未得之地。同一时间，约书亚也提醒他们，你要注重防守。怎样防守啊？防守就是不要跟他们 mix 埋，不要跟他们参杂，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第七节这么讲，他使到你不与你们中间剩下这些国家的人来往，他们神的名字你们不可以提，他们不可以指着他起誓，不可以侍奉，不可以敬拜。弟兄姊妹，不是就字面就咁简单，佢个名字你唔可以提。咁我饮茶嗰阵时候就唔好叫铁观音啦，咁唔系我又提咗个名字。其实佢嘅意思系点咧？佢意思系你提佢名，唔可以用佢名嚟到去侍奉，你唔可以用佢名祈祷，你唔可以用佢名嚟敬拜，你唔可以用佢名起誓。有拉楞嘅，就唔系话我哋唔可以提嗰个假神嘅名。咁啊，圣经里边成日都提假神嘅名，不过佢唔系攞嚟敬拜嘛。所以我哋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牧师我怎会去走去敬拜偶像呢？但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不觉参与了在其中都不知道。你可能跟外面的朋友很 friend 的，你的 friend 说得不得闲帮下手做下义工，原来你去到做义工那里是一个佛堂来的，帮他手整这整路的。你说牧师我没有拜他，我只是帮他整下台整下凳的。那我想问你了，你符不符合这个圣经说你不可侍奉他们？可能你做了你都不觉意的，想不想想是不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帮朋友嘛，那他戒到手帮手去做那样，怎知原来做那样东西是跟他敬拜跟他其他有关系，我怎么算呢？弟兄姊妹，其实神要我们学习一样东西，要跟那些外邦的信仰和假神的东西来到彻底分割的。又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去旅行都会去到啲庙都会影下相嘅，特别咧嗰啲嘅咩佛啊，影下佢几好嘅。初初嗰阵时信主唔明白，整下整下咧，我读圣经多咗咧，我就发觉唔对路，偶像嚟嗰啲。而家最容易啊，以前冇 selfie 噶嘛，攞部手机嚓一声对住就影啊。呢个天坛大佛同佢 selfie 先。影咗之後，咁你仲 post 上網添，驚死全世界睇唔到你同佢有份啊！弟兄姊妹，好似好簡單啫嘛，一個行動，我哋成日都做噶啦，不過同乜嘢影相啫嘛？你有冇唔覺意，即係將嗰啲偶像嘅同佢影咗相嚟到擺喺你自己嘅 Facebook 擺喺度同人分享啊？哎呀，好開心啊！今日有幸可以同佢企埋一齊啊！嗰日去 Park Place 度买饭盒啊，原来发觉佢嗰个祭坛拆咗，咁啊走埋去睇下咩事啦。经年累月四面佛九失修啦，而家再整过佢。佢觉得嗰个嘢系保佑佢嗰个商场嘅地方。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咁睇？我哋唔会 同佢有份。所以咧，留心去睇，唔係敬拜，唔係侍奉咁簡單。其實每一樣嘢都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點樣同人嚟到交往。你好容易冇咗你自己原則，你好容易做咗一啲陷阱，你自己都冇察覺。其實點解唔好同呢啲人去來往咧？我哋再睇下。他说如果你转离耶和华与他剩下这些国家的渔民联络跟他通婚互相往来其实很难的、哦、那你在他隔离怎么可以不睬他呢特别呢 你要跟他联络通婚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你什么呢你的网罗你的陷阱勒下的鞭眼中的刺你就周身不聚财其实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跟他通婚有什么问题呢咁啊，牧師，今日我哋唔係咪同外邦人結婚係咪唔得咧？其實聖經講得好清楚，原則唔係佢哋嘅種族問題啊。喺我哋讀嘅約書亞記裏邊有一個叫做拉合係嘛？佢耶利哥人嚟嘅，但係拉合結果做咗咩？耶穌基督家譜裏邊嘅一員啊，佢嫁咗俾以色列人嘅，唔係唔可以娶。不過如果嗰個人信咗耶穌咧。就他可以入去以色列人的谱里面他讲的就是你不可以跟他通婚不可以跟他一起是因为大家信仰不一样信与不信是不可以来到去结合这个问题我不厌其烦都要再在这里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今天的人拍拖他以为那个信徒不信没什么关系拍拖而已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看的。拍拖是预备两个人认识进入什么婚姻关系。圣经的婚姻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讲性的联合那么简单。是讲你信仰方面你全个人的生活身心灵那种契合。弟兄姊妹是讲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个后果啊如果你跟一個未信的人去結合會是怎樣、啊、星期日我回教會他說我不信的我在家裡睡覺整整下第二天你生子女的時候那些子女回教會還是不回教會回阿瓦納還是不回阿瓦納好、啊、你經常去了教會我想子女陪我今個星期不要去啦那怎麼辦、啊、你有沒有想過你结合不是只是男和女那种开心在神眼中他创造男做女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名是叫你生养众多遍满场前地意思是要你培育敬虔的后裔不是只是为了两个人 happy 的那个是我们自己今天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结合是要培养敬虔的后裔弟兄姊妹信和不信的你陷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信仰的冲突亦都令你不能够专一去侍奉上帝在我教的历代志里面刚刚就讲完这一些事件有一个很敬虔的皇帝犹大国的南国的皇帝叫约沙法他走去跟一个北国的皇帝拜巴力的他老婆叫耶洗别那个阿哈皇帝来到去结盟后来就亲上加亲就将自己的仔阿哈姐就娶她的女耶洗别的女叫阿他利亚做老婆亲上加亲南北和挺好 啊不是嫁给外族人不是外邦人来的以色列人来的得不得呢个问题不是以不以色列问题是北国敬拜着偶像拜着巴力的他娶一个这样的老婆回到来的时候结果怎样呢结果将整套敬拜偶像巴力的系统引入了去犹大国里面结果阿哈姐那些后面那些呢就变了拜巴力特别阿哈姐早死早死之后呢这个阿他利亚这个女人呢就变了犹大版的武则天谋朝篡位推翻了这个犹大的国家自己做女皇帝啊、就是这样了跟着就整个犹大国被他反转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的儿女还没结婚你有没有责任告诉他听圣经的道理、啊、你说他不信主你介绍他信主如果他信了主就算他不回教会也好 你话俾佢听呢样嘢重要。神祝福嗰啲愿意喺敬虔里边生活嘅人。如果你揾翻个配对，特别佢系认识主嘅咧，对你系好重要。唔好嚟到去放弃呢个你教导你儿女嘅责任。弟兄姊妹，约书亚喺呢度点样提醒佢哋咧？佢话只要你照住耶和华一直以来嘅行，紧紧倚靠你耶和华嘅神。十一节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他说你要十分谨慎爱耶和华你的神，是十分谨慎，因为少少东西我们就会歪了，少少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会领了东西了。弟兄姊妹，你和我怎样在今天过圣洁生活呢？你和我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呢？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氛围里面呢？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什么种族，乜嘢文化？多元文化亦都意味着多元嘅宗教信仰。我哋其实都住喺迦南地差唔多嘅啫。我哋今日系一个世俗主义嘅地方，好多嘢都唔系按住上帝标准嚟到去行事为人。我哋系一个人权至高无上嘅地方，同唔同意啊？唔系上帝神权至高无上，系人权啊！嗰个人话佢要食大麻。覺得 happy 佢就可以點啊？佢就可以食噶啦。嗰個人佢覺得自己係女人，佢就話我應該可以去女廁嘅。雖然佢男人，弟兄姊妹，我哋係越嚟越走緊呢一個方向。而家嘅社交媒體係史無前例嘅發達啊，弟兄姊妹，我哋正正係喺啲咁嘅環境裏邊嚟到生活，包圍住我哋一樣好多咩啊？迦南人啊，弟兄姊妹，你同我点样过分别为圣嘅生活？你同我喺今日点样做啊？好似有啲家长同我讲，好艰难啊，牧师，你唔俾部手机佢咩？学校话每一个人要有部手机先做得功课。嗰部手机要去做功课嘅时候，佢系咪净系爱嚟做功课咧？梗系唔系啦。以前你好容易管教你仔女，因为你翻屋企咧，闩埋道门。他去不去玩去哪里呢你都即要问过你。现在他不用出门口的了。他不用出门口呢你都没办法关住在个篱笆里面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到篱笆可以包住他对不住是没有的。因为网上面是没有界线的。可以有任何人他倾紧偈的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跟他引诱他呢他可能被人引诱去剥晒衣服拍照。佢都唔知道，你都唔知道。可能佢喺網上俾人哋欺凌 bullying。我哋舊年有一個年青人，佢喺受浸見證裏邊寫過佢俾人 bully 嘅經驗。佢父母睇到見證就好驚奇，其實佢未必同你講。你知唔知佢哋活喺一個乜嘢環境裏邊？你話你唔俾手機佢，佢就會發現到乜你乜都冇，人哋就唔同你玩噶啦。係咪好難啊？好难分别为圣啊！朋辈嘅压力，你嘅仔女，网上嗰个世界，点解有啲人会走咗去做 ISIS 帮佢打仗啊？点解有啲人会俾人极端化？因为有网上高嘅资源。今日世界嗰个影响力远超过个地理界线，你唔系摆佢屋企里边，你就可以防止到佢。我想只有两样工具我哋可以用，第一。我哋就係由細教佢。第二就係就算佢大個嘅時候，多啲機會面對面同佢溝通，喺睇電視、睇新聞，同佢傾下而家世界點，聖經嘅道理點，俾佢有個比對啊，俾佢睇到聖經嘅標準。我哋的確有責任要話俾聽神嘅標準係點。喺今日呢個世界係一個性開放嘅年代。我記得二三十年前我細個嘅時候唔係咁樣樣嘅，今日好似。好應該、啊、你守住聖潔的身體，你沒有婚前性行為，這些是覺得你是怪物，但是聖經不是這樣講的。我聽過有位傳道人跟我分享，他說輔導一個的肢體，他就說不是一拍拖就可以上床了嗎？原來現在年輕人可以這樣想事，你不可以想像，你和我可能不是這樣的年代，你不會這樣想事。但是现在的年代的确是很恐怖。最近有一宗新闻，你有没有看啊？ 有对情侣，一个19岁，一个20岁，去咗台湾情人节去旅行。嗱，咁啊就嗰个女嘅就俾嗰个男仔杀咗啦。嗰个男仔杀咗就用个箧装咗佢，就弃尸喺台湾啲草丛度啦。佢自己一个人翻香港，仲喺个女仔只提款卡度攞钱啦。你有冇睇过新闻啊？知啊？我就第一个问题，点解而家啲男女拍拖就可以两个去旅行嘅咧？你20年前、30年前，你会唔会咁谂啊？系因为点解？而家会觉得系冇所谓啊，但系圣经从来都冇咁讲过噶。你嘅第一次系留翻你喺结婚嘅时候，同你嗰个嘅新郎新娘嚟到去同房，唔系咁样样。呢个系好清楚，你同我要灌输俾我哋嘅儿女，灌输俾下一代，唔系咁样样。但是他们就是被这样的氛围来到影响。那些人你看新闻报道，不是报道哎呀个男仔不啱个女仔不啱，没有人去讨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 outdate 了，今天是吧，讨论的就是啊那些凶案怎么样怎么样犯案怎么样。我们的焦点不是为什么今天堕落到一个地步，人去可以个女仔是自己去，可能他爸爸说过他你不要去了，他爸爸说你最近又打电话回来，打电话回来都没用了，他都去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迦南地，你和我是很实在要在这个地方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一点不容易。如果我们不为我们儿女祷告，我们不恒常去跟他多些的保持关系沟通，我们没什么能够继续影响他。弟兄姊妹，以神为中心和以儿女为中心是两样不同的东西的。你说我都想我的仔女好，所以我就带他回来主日学，又带他回来亚湾拿。今天的父母呢就好像当教会好像出面那些托儿所那样摆低，以为学了就掂的了。你估学琴啊？不是的，学神的话语，你带他回来学完，你回去还要教，你还要身体力行，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才可以牧养到个小孩子。儿童事工从来没有话给你听，只是你摆低到好像托儿所，回去他就会变成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有时你怎样去做事，你怎样为他安排的事影响了他怎样去成长。我举个例子给你想一下。我们都会为子女去安排课外活动的，我从来都不反对他学什么学物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觉得他有兴趣学哪样。但很多时候你编到一个时间表，令到他回教会回团契回崇拜回主日学都觉得是重担，甚至他觉得外面的东西好玩过教会的东西。我有一套叫增阔理论，人喜欢吃增阔的，包括我在内。如果你摆包薯片，摆包红萝白条在我面前，你是牧师拣食哪样呢？我答你，我一定是吃薯片的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先？如果我没有薯片给他拣，只有红萝白条在这里，他吃什么？吃红萝白条，他不吃到我会吃的嘛。弟兄姊妹，我想你明白一样东西，在他未能够有那种自制能力去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你有责任帮他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你跟他拣选去学什么不学什么，如果那些日子明显跟团契时间相撞，明显跟你回教会敬拜时间相撞的时候，你都还去报名，他玩得很开心，他学得很开心，跟着他说阿妈我不去团契了，阿妈我不去教会，其实是谁的责任呢？是哪个第一眼你就开始给两样东西他选，等他在他没有自制能力，在他未有足够的能力去教会的时候，你已经摆了一个炸弹，一个陷阱在他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一样东西，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某个程度对，我们要给他有自由选择，某个程度你告诉他真理的界线。若然我们不好好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人家就帮你去教仔女，人家就帮你来到去管教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手上边是我们的珍宝，是上帝交托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叫苏字，苏字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你打上網找 SOGI 你就找到了， Google 就會找到數字123，這個是一個運動來的，這個已經在學校裡面行緊的了。他們在前年的2016年17年他們在九個校區裡面試驗，現在已經在17、18年裡面擴展到41個校區，那些蘇治派入去學校裡面去教那些人怎樣學習包容不同的 LGBTQ， 告訴人聽你的性別不是與生俱來的，弟兄姊妹，即是你是男的你是女的不是看你性器官的。我可以告訴你 Pastor Karen 跟我說一件事，他說呢有一個家庭不是我們教會的基督教家庭，他十歲的女兒問他，阿爹地阿媽咪，我何時才知道我是男還是女？他哪裡學回來的？學校，學校告訴你你裡面有性傾向的，你的性的表達不一定你外面是這樣就是這樣。現在在學校裡面很積極推行這些東西，你的子女你的下一代被人家去落毒，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我就告訴你，你不好地教他聖經的標準他是不會學得到。我們教會 的團契有教這些東西，兒童事工都會提他們這個蘇治這件事，性向性別多元化，用一個什麼旗號告訴你，我們是同性戀恐懼的，我們是對變性人恐懼，其實我們不是恐懼，我們是憂慮這個世界會更加腐敗，我們憂慮這個世界更加墮落，他們教的是我們下一代要包容要接納，耶穌基督都說包容接納，不過耶穌基督說包容接納不是這樣說，耶穌基督是爱罪人但是恨恶罪恶的，他们不看这些东西是罪恶，所以他叫做包容那些人，包括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为什么吸毒那些人不当是一个 是罪犯，是当一个受害者，所以那些性工作者或者妓女他不看成是一种腐败的行业，他仍然看他一种受害者，我们不是这样看。耶稣基督是叫我们爱罪人，但耶稣基督同样时间叫我们不要接受罪恶，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守得到这条防线呢？今天你守不到这条防线的时候，你只会看到一代一代飘晒出去，他学的东西不是圣经的标准，我们辅导那些后生仔我们就知道，有些人他的想法是跟我们的想法不同，他觉得无所谓，性关系无所谓，这个不是圣经的标准。今天的说话怎样讲都好，我都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到讲清讲楚。约书亚他带我们来到去做一个抉择，就是生死祸福的抉择。约书亚他一生忠于神的使命，活出神的应许，由出埃及到入迦南，看到上帝的应许一一的实现。我们盼望你和我都因着这位信心的见证人成为你和我的榜样，让我们好好地跟随他的脚踪，活出神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你怎样将你应许带出来叫人来到去看得到，叫人看得到你是信实慈爱的时候，你鼓励我们继续要活出你的应许。主要求你加我们力量，求你给我们谨守遵行，求你给我们认识你的说话，以致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叫我们来到专一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盐。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